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一张口。
刀枪剑戟，
内齐中外齐，
一本堂和第二本书，
在沟在边在那儿在这儿，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仇。娱乐小品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闯王李自成对夏叔这个人充满了怀疑，其实不怪李自成，在残酷的战争岁月得多加三个为什么。再说人情割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作为三军的统帅不慎重怎么能行呢？最使李自成怀疑的是什么？就是那封蜡丸书。在蜡丸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规定17日那天两军会师。就这句话，李自成犯了怀疑了。因为给他来书信的是外号叫曹操的罗汝才，这人相当狡猾，他怎么可能在蜡文书上规定这个日期呢？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行军规律，17日我到不了潼关怎么办？他怎么卡的那么死呢？再说根据曹操的表现，这个人呢肯定不会把日期写在书信里，或者叫下书之人口授。他这么大的事儿能写到书信里吗？一旦落到官军手里头，岂不是功亏一篑？这是李自成的重点怀疑。因此他问着问着突然脸色一变，推出去杀。两旁人就一愣啊，有的人心里犯合计，哎呀没弄清怎么回事，把下书之人给杀了，将来万一是自家人也对不起罗汝才罗首领啊。哎，就在这时候，这下书的人呢还真是主意正，从容不迫，把双手一背，坦然的往外就走。快到门前了，回过头来一阵冷笑，嘿嘿嘿，闯王好，难怪你怀疑我，我死在自家人的刀下也比死在官军的刀下强得多。不过我死事小，双方会师的事儿是大呀，望闯王千万别失约呀。我走了，说个走了往外就走。义军弟兄手提鬼头刀压着他，他回过头来跟这些刀斧手说，哥们弟兄，咱们没冤没仇，我希望你们这个活干得利索点，别让我受罪就行，来世再见。闯王一句话也没说，用眼睛盯着他，听着他说话的声音。这时候高夫人过来了，想要劝闯王几句，这么样就杀了是不是合适，但又不敢劝。正在这时，闯王看了他一眼，高夫人马上就明白闯王的用意了，因此喊了一声，刀下留人，先别杀，把下书之人暂时看管起来，要严加看管，明天行军的时候拿他的狗头祭旗。大事就没杀这下书人，把他捆起来塞到空房子里，门前加了双岗，严加看管。李自成一点手，把亲兵头目李强叫过来，吩咐下去，对待下书之人要好生款待，没吃就叫他吃，没喝就叫他喝， 事情还没最后下结论。
明白。
哎，你得优待人家，万一是自家人呢？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李自成分析的有没有道理，高夫人怀疑的对不对，采取这种措施是不是有点过分。说书人呢，先向您谢个密，其实闯王和高夫人猜对了，这个夏书人果然是个奸细，是官军派来的，那封信果然里头有毛病。那怎么回事呢？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，翻回头咱们再说罗汝才那个曹操。在一个多月以前，他接待了李自成派去的下书人，就是联络员。这曹操一分析啊，我现在人单势薄，要跟李自成连上手，日子会好过一些。况且我们都是义军，所以他同意了。他回府怎么说的呢？说我率领我的部下往潼关一带运动，你领着你的部下也往潼关一带运动，然后咱们规定个日期，双方会师，我把你们引进河南。这是他的本意，但曹操是这么打死的，行动也是这么做的。果然率领部众能有20000来人往潼关进发，但是他的部队不堪一击，说句普通的话，都是乌合之众。你别看人不少，战斗力不行，还没等到潼关南园，被官军的探子就探听明白了。这官军马上回去禀报陕西巡抚，叫孙传庭，说河南有一支人马，领队的叫罗汝才，匪号叫曹操，恐怕要进兵进犯潼关，请大人定夺。这个陕西巡抚孙传庭乃是朝廷的重臣，此人一向飞扬跋扈，刚愎自用啊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尤其最近一年来，他指挥的部队处处占上风，打了不少的胜仗，他心里头有底，很相信自己。一听说什么有人敢进犯潼关，你是简直找死啊，因此亲自督队杀出潼关，跟这罗汝才展开了一场血战。咱没说吗？罗汝才的部队是乌合之众，一击即溃，就叫人给打散帘子了，伤兵损将。这曹操没办法了，哇，又撤到汝南。哎呀，到了汝南之后，他是一筹莫展呐、啊，他一看怎么办呢？干脆变通变通，我投降得了。他打了白旗了，要投靠官军。但是这孙传庭对他不太信任，他知道有许多人反复无常，也可能目前你走投无路，假意投降，将来背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卦。一方面派官军四败站岗放哨把他围住，另一方面派人跟他联系，怎么说明你是真心投靠官军的呢？你有什么表示吗？这罗汝才呀、啊，真不是个东西，他就把跟李自成双方联系的内幕如实地告诉了官军，说我跟李自成啊，我们联系好了，我们好像在10月份，日子没最后决定，在潼关会师。李自成在山西、陕西无法立足，要逃窜到河南，我给他搭桥。哎，他就把这重要的情报出卖给官军了。孙传庭得知这个报告之后非常高兴，他脑袋最疼的、最难对付的，他知道不是曹操、罗汝才，就是李自成了、啊。 这李自成不灭乃是心腹大患呢、连皇上都是这么看的。因此孙传庭经过再三的研究，整了一份假蜡班书，想派一个投信的人，这个人很难找，起码他得了解义军的内幕。他又派人联系罗汝才，罗汝才向他推荐就这姓李的下书人。这个人呢也跟随罗汝才多年了，对十三家义军的内幕了如指掌，把他交给孙传庭。孙传庭告诉他，你放心，这个信使是危险的差事，你见着李自成之后，倘若被他识破，你就回不来了。家还有什么人呢？啊，我还有老母亲，还有祖母，另外我还有媳妇还有孩子，一共我们八口人。孙传庭说，你放心，你尽管去下书，为了保证你家属的生活，官府把他们养起来，我赏给你纹银200两作为安家用的，你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比如说有了万一，你也闭了眼睛。哎，行了。下书之人一看，果然家里头有了安排，吃喝不愁了，这也值个，所以冒着风险前来下书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为什么规定17日呢？这是孙传庭规定的，他可以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着17这天李自成一来，哎，将他何为是彻底消灭。下书之人派出去了，他的计划他自己不能做主，他还要请示上级洪承畴。现在的洪承畴可了不起啊，受了皇封了，太子太保，陕西三边总督，挂着右迁都御史钦差大人衔，一个人一支令可以调动5省的军队，是剿匪的总指挥。你得请示洪承畴。当时洪承畴驻地正在西安，得知这一重要情报之后也是非常高兴，他要亲自赶奔潼关指挥这场战斗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也怕走漏消息，洪承畴下了密令，在从西安起身奔潼关的路上，不坐轿，不打伞，免去一切俗礼。他骑着匹战马，穿着一般军官的服装，带着幕僚亲兵卫队400余人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潼关。哎，各层的官吏都不知道啊，他是暗中起的身。快到潼关了，还下达命令，告诉潼关的兵备道叫丁启瑞，让他准备接待。这丁启瑞是潼关最大的官儿，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，突然接到这个信儿之后，他可慌了手脚了。哎呀呀，心说总督大人，您怎么到我的潼关来，不事先下通知呢？突然就到了，他有点恐慌，马上命人准备公馆跟行辕。要说潼关这小城不大，但是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它就好像咽喉一样，能确保西安的安全，又叫鸡叫厅3省的金斗潼关。因为山西省、陕西省、河南省3省交界之处，这潼关虽然不大，没有北城门，光有东门、西门、南门和下南门这几座城门，城里头住着几百户。丁启瑞一琢磨，总督大人来了，在哪儿办公合适呢？思来想去，只有把自己办公的道台衙门给腾出来。就这样，他命手下人赶紧打扫卫生，准备房间，同时城门外派守驻军，每个城门派一名千总。 加强戒备，同时他还下令城中的老百姓禁止出入，一律关门闭户。你说这玩意儿讲道理不讲道理？就来那官再大也不至于这样啊。这丁启瑞啊善于打溜须，估计也爬不到这个位置上。城里安排好了，他马上带着随员和几个亲兵出城去迎接。走了四五里地，正好五大镇的总兵副将参将有几十人在这等候。丁启瑞向他们一挥手，带着这些领兵官赶奔十里长亭迎接钦差。他们刚到没有二十分钟，洪承畴就来到了。丁启瑞赶紧率领文武跪倒在地迎接，说了些官场的客套话。洪承畴官声甚好，这人很有人缘，他的下级拥戴他，他的上级不嫉妒他，就是皇上崇祯就那么奸诈，就那么多疑，对他也相当信任，要不他怎么做这么大官呢？说起这洪承畴来，是福建泉州人士，真正的进士出身，他也是一文官，但是官运亨通，没有几年的功夫竟坐到总督的宝座，现在比总督又高上一格去，握有重大的兵权呢。此人今年将近五十岁了，由于平时保养的好，是红光满面呢，他也爱胡须，短胡子不长，流光发花。丁启瑞领人迎接的从马上跳起来，好言抚慰，各位请起请起，兄弟来的鲁莽，打扰各位了。哎呦，总督大帅，您怎么客气起来了？城中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潼关，到了道台衙门。洪承畴转了一圈，甚感满意，他在县衙房休息片刻，洗了洗脸，漱了漱口，留下丁启瑞问话，其他的人一概退下。问啥呀？就问这潼关布防的情况，治安如何，军队情况等等等。丁启瑞在那站着如实的回答。刚吃完晚饭，陕西的巡抚孙传庭得这信儿，带着一大帮幕僚武将总兵副将一百多人，从几十里地以外赶到潼关。不大的潼关这回可热闹了，城里士兵、城外士将层层布防，也不知来了多少军队啊。这孙传庭率领手下的官员赶奔道台衙门来拜见总督。其实这孙传庭啊，跟洪承畴之间还有师生之谊，他管洪承畴还得叫老师，但是洪承畴对待他呢，除了器重之外，就拿他当作朋友。刚才咱介绍了，这孙传庭啊，刚愎自用，目中无人，就连洪承畴他有时候也顶撞，要一般的老师接受不了，但洪承畴呢一笑而知之，显着宰相肚子能撑船。今日相见，孙传庭赶紧过来施礼。老恩师，您大驾驾临潼关，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，弟子好迎接您呢？你看这哈哈哈哈，白骨不必客气啦，这是军事需要，也没有办法，那些俗礼就免了吧。白骨是谁？就是孙传庭，字儿叫白骨，这是亲近的一种称呼。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孙传庭在洪承畴面前是毕恭毕敬啊，客套之后转入正题。 洪承畴脸往下一沉，这才问他：“白骨啊，我此番来的目的不说你也清楚，
老恩师我自然清楚。
你要亲自在潼关坐镇，指挥兵马，全力围剿李自成。”
对，
说的对极了，白骨啊，我在西安之时接到圣上两封诏书，圣上对关中的匪患极端重视啊，尤其对待李自成必杀之而后快，皇上都如此重视，何况我们当臣子的。据我所知，李自成连受重创，但是他的贼性不改，还在扶与顽抗，虽然伤兵损将尚有顽匪数千之多，你我必须同心协力，利用这大好的时机一鼓歼灭之。我深知白骨用兵有道，但是有我的参与，是不是更能完满地解决呢？孙传庭说：“老恩师，您这一来我心里更有了底了，您是主帅，您坐镇指挥，弟子暴打前敌。不过据我分析，李自成再彪悍，这一次是难逃法网啊。”洪承畴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白骨啊，你手下有多少兵马？15000多人。潼关守军有多少？4600余人。再加上我带来的军队，总数超过了30000。我看这些队伍也够用了。
嘿，老恩师，听那意思您还不太放心。
我们掌握了确切的材料，李自成手下兵不满万，我们已经超过他人数的2倍，而且器械齐全，又有红衣大炮相助，量他插翅也难飞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要开一个战前的动员大会。各路带兵官都到了吗？
都到了，
恭候老恩师的差派。咱们休息片刻，马上就开会议事。
中军官
在，
传命令，半个时辰之后在大堂议事。
是，
中军官下去了。此刻洪承畴偷眼打量孙传庭，一看这孙传庭腰板拔得倍儿直，脖子梗梗着，是信心十足，擦拳魔掌等待一战呢，似乎成功是有绝对的把握。但是经验告诉洪承畴，他可不敢掉以轻心。洪承畴心说，这就是天意啊，潼关一战能不能消灭李自成还在两说呀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。